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整个圣经，包括以赛亚书，包括以赛亚书第一章，往往有很浓厚的司法味道。有些人不喜欢这样讲，觉得太冷冰冰了，太死板了。但是的确圣经里面有这种司法或者法律的成分。一开始就是耶和华像一个检察官一样控告耶和华的百姓，神控告我们这些包括以色列人包括不忠实的神的百姓，神控告我们像个检察官一样。那么然后控告了很多，在第一章十八节，就是我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耶和华好像又转了一个身份，成为被告的律师。第一个，神控告我们；第二个，神为我们辩护。那么最后的结论呢，就是法官的宣告，耶和华又变成法官了。耶和华是检察官控告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律师为我们辩护，结论是你们无罪。这个很稀奇，我们明明有罪，而且是耶和华控告我们，然后又是耶和华替我们辩护，然后耶和华决定我们是无罪的。这个很丰富，我们看看能不能让大家更加了解啊。以赛亚书跟好几卷重要的书信一样，从人不认识神开始。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耶和华在那里喊冤，耶和华在那里控告，耶和华在那里请天地听他的委屈。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那么整个世界都不认识上帝，罗马书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世界的罪在于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我们却故意不认识他，然后就产生种种的罪恶。罗马书那样写，以赛亚书也这样写，耶利米书也是这样讲。耶利米书第二章问一个问题，二章三十二节，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了我无数的日子。这个我不知道，这当时圣灵默示写的一定是对的，不过我总是男人不太懂，女孩子最难念念不忘的是她的装饰，她的美衣，她的包包，可能啊，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那么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耶和华也是我们的 LV 皮包，耶和华也是我们的什么化妆品，什么装饰，是最宝贵的。我不知道，我是一个男人啊。那么但是耶和华用这个来形容，我的百姓却忘了我无数的日子。那么这个我希望我们都没有亲身的经验。如果我们最爱的人最后把我们都忘记了，过去一切美好的事情都忘记了，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忘了我无数的日子。以西结书也是这样开始的，以西结书讲到说，人子啊，耶和华对以西结说，我派你去跟人家讲话。跟谁讲话呢？我不是派你去冰岛，不是派你去南太平洋，不是派你去语言难懂的国家，语言不通的国家，文字不通的国家。我不是派你去，你到那里要学十年的语言才能勉强开始用手势跟人家沟通的。没有没有，我不是派你去那个说话深奥语言难懂的民那里去，我是差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耶和华说， 如果我派你去一个南太平洋原始部落，语言完全不通的，你去跟他们讲耶稣，他们会接受。你去跟教会的牧师、神学院的神学家讲，他们听不懂。各位，世人所有，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以色列人、非以色列人，我们的罪都是基本是不认识上帝，而不认识上帝里面最不认识上帝的是以色列家，是神约中的子民，包括教会里面很多的人。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夸大，我自己念神学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大。恐怕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世界上最不认识圣经、最不认识上帝的很多是神学家。你譬如说60年代在美国，我在Vanderbilt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还有一两个教授是这样，他们的神学是神死神学， Theology of Death of God， 神死神学，神已经死了。你神学家怎么能讲出这种话嘛？你说神的存在很难证明，这我觉得说得通。你说神的作为很费解，这我觉得也说得通。就当然我会说神的作为、神的一切在他启示里都是清楚的，但是我承认圣经有很多不容易懂的地方，我承认生活中神的带领很多地方我们会困惑。甚至一个人无神论，他说我看不到有神，我不觉得有神，我祷告半天没有神听，所以我不相信，这我都能够懂，我不接受但我能懂。怎么会有神学家研究了半天说我们这个神学院我们所提倡就是神已经死掉了？我再说一次，神如果你说没有神，神不存在，神不管我们世人的事，我觉得我都懂。神死掉那就不是神嘛，那个名词就是矛盾的。可是的确这个在美国流行了好一阵子，当然现在已经过去了，那么但是死掉的再复活也可能的，不是神复活，神没有复活，神更不会死，而是这种奇怪的说法会复活。神的子民、神的学者常常最难懂神的话，在耶稣的时代也是，那些神学家、法利赛人、文士不懂。以西结书就已经这样说了，人子啊，我派你不是去那原始部落，我派你不是去别的地方，我派你去以色列那里。他们不会听的，他们额间心硬，硬得不得了。那神也很幽默，不只是幽默，神也很真实。各位基督徒们，特别是传道人，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我们是带着爱的福音去到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特别在我们台湾这个宝岛上面，人很多都很好，但是对于福音，对你所传的福音，对你所传的上帝是额间心硬的，很硬，不想听，不愿意听。那我们怎么办呢？耶和华说我要让你比他们还要硬，他硬你要更硬，他绝不改变，你要更不改变，你要用更强烈的爱和智慧来胜过他啊！所以我们不是悲观的。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那里也发出了叹息，那是耶稣长大的地方加百农。加百农啊，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在你那边行的神迹够多了，在你那边上帝对你们讲的话够多了。如果是到了赌城，如果是到了刑天宫，如果到了黑社会，你去跟他们讲你行神迹，他们都会听了。可是怎么到了耶稣的家乡， 他们却不会听。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就哭了。哎呀，巴不得你知道将要遇到的事情，你会碰到好惨的事，因为我们和合本翻得不够清楚，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眷顾，英文的翻译常常翻 visit， 你不知道神来访的时候，神来看你，你却不知道神来了。哎呀，这也是很悲哀的事哈。各位，你看以色列人包括这些文士，很有圣经知识，很懂神学，很懂得预言的。当东方的博士到了耶路撒冷去问，那将要生下来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耶路撒冷何城都不安，招了文士来，弥赛亚生在哪里？哦，他们不需要查手机，脱口而出，在伯利恒，因为经上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将来有一个婴孩要从那里生下来。他们知道这些字句，他们却不去拜这个婴孩，他们把他长大了以后的耶稣基督钉死了。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被提醒，我们跟人传的是耶稣，这要注意，我们不是传别的，我传的是耶稣基督，我不是传别的东西。当我传耶稣基督的时候，就算我传的对，有的时候我们会传错，就算我传的对，求主帮助我自己能够信靠这位神，我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倒失落了，我不要传福音给别人传着传着，因为传太多了，出口成章，闭着眼睛都会说了，没有经过心了。你跟人家讲神是爱，因为你讲太多次了，就跟我们的政治口号一样，就念过去一点印象都没有，没有经过你的心。我觉得常常这个以传福音为，我不要说职业，以传福音为本的人，很多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唱国歌一样，看电影唱国歌，大家都知道要起来，好像荧幕上一说唱国歌，大家就站起来了，站起来那个唱过几万遍的歌就又出来了，我们闭着眼睛也唱得出来，但一个字都没有进到心里，一个字都不懂，以前也懂，但是都忘记了。我们的主导文，我们的主日崇拜盼望，都不是只是一个习惯出来的，盼望我们不是口舌行动很熟悉，我们的心却跟他远离，这是很危险的，求主帮助我们。人世人在神诸般的证据之下不承认有神，神的儿女在跟神立约，经历过神那么多的事以后，还是可能甚至更严重的不认识上帝。那我们务必要认识我们的神。这段的结束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让我们认识他，使我们领受上帝的永生。那如果你不认识他，会有什么结果？产生的结果就是罪恶。这个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很多，譬如说十到十五节，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那么神责备他们，神责备他们说，你们献这么多祭物，肥畜的脂油，公牛的血，羊羔的血， 你们献这些我都不喜欢，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要这些东西呢？哇，各位，我不希望神对我们说这话。我们来朝见他，走了那么远的路，开了那么远的车来，他说我们在践踏他的愿语，我们在把他的愿语弄脏了弄乱了，你们来践踏我的愿语，不要再献这些了。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我不耐烦，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哎呦，你们献的我不喜欢，你们唱的我不喜欢，你们祷告的我不喜欢，你们讲的我不喜欢。他还说，谁叫你们做这些事的？主啊，我们做这些事都是按着圣经吩咐做的，节期是按着圣经吩咐做的，节期该献的是什么？按着圣经吩咐所做的，那么所献的东西都是最好的，都经过检查的。耶稣时代在圣殿里面就有牛羊放在那里，有兑换银子的在那里。那为什么？因为圣经，旧约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不能够拿那个不好的牛羊来献给上帝，你要献好的给上帝。那么你总可以找出献来的牛羊有毛病，所以在圣殿里就提供一个方便，你不必从老远的北方赶着一只牛辛辛苦苦几天到了圣殿，人家看一看不行哦，退回，要牵着牛回去，再牵一只来，还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哎，太麻烦了，太麻烦了，你就带银子就好了，你就带信用卡就可以了，来这里刷一刷，现场就有牛，保证你能够通过，有牛有羊。我们很仔细的检查，哎，我们献的都是最好的，各位，最好的、最坏的，神所看的。都不是那个牛有没有杂毛，那个牛有没有瑕疵，最好最坏的都在你的心。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不是看那些东西。以色列人就是，我觉得是信久了麻木了还是怎么样，就慢慢有那个形式。耶和华觉得很麻烦，哎呀，我们当中希望是没有啊。对于聚会觉得是一个重担，哇，聚会结束好轻省，这个不一定是坏事。我讲完倒也很轻省的，那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如果我们讨厌，对于敬拜神，对于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寻求神，觉得讨厌，觉得厌烦。觉得没意思，觉得那枯燥，不知道在干嘛，那就有问题了。现在不是服侍的人觉得沉重，也不是会众觉得沉重，是耶和华觉得沉重。我受不了，我觉得麻烦，我不耐烦。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下面我们和合本说，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杀人的是加上去的，有没有？你们的手都满了血。我想他的意思不只是指杀人的，他的意思是你们的手都满了羊羔的血。就是在以色列的圣殿有个特色，各位大家都不会想到。我在小的时候去传统市场，现在有的时候小时候陪妈妈去传统市场，现在有的时候经过觉得好很多了。以前去传统市场我真的很怕，因为很臭很腥，鸭鸡啊鱼啊都在那里杀，那么有血腥味，臭臭腥腥的。你知道圣殿，耶路撒冷圣殿的特点是腥味更重的，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 特点就是在那里有许多的牛羊的血，所以他们也需要烧香，那个烧香也是要盖掉这些腥味的，很腥很腥的臭味。那么这些血让耶和华觉得烦厌，也许以色列人可以想一些办法让这个整个献祭的制度能够更干净，更方便。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耶路撒冷圣殿重新落成，会不会很现代化，那个屠宰啊什么都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血，没有一点臭味。各位，那不是重点的，牛羊也不是重点的，节期也不是重点，牛羊节期吃喝任何的事都只是提醒我们的心，神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事，提醒我们的心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提醒我们神是什么样的神，人是什么样的人，神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应当怎么样。现在我们有那个形式，没有那个精神，或者说有那个 form 或者 formality 没有那个 spirit。 灵这个字， spirit 这个字可以翻成灵，也可以翻成精神。我们没有那个灵，我们没有那个精神，我们没有那个爱主的心。哎呦，这是我讲到最怕的事。我讲到最怕就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甚至口齿伶俐，没有就是很职业性，没有心灵。求主怜悯，当以色列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撒旦很厉害的就是让他们熟悉仪式，让他们熟悉经文，让他们熟悉动作，而心没有了。那么当心没有了，就其实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罪恶就越来越多。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讲到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们看以赛亚书应该也有印象，耶稣也喜欢这样说，圣经常常把城说成是一个女子。耶路撒冷的女子啊，耶路撒冷这座城，我们今天大概不太多这种想法了。台北市你觉得是一个女子吗？这个高雄是一个女人吗？不太会这样想啊。那么但是圣经里有这样形容，耶路撒冷是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呢，原来是忠信的，原来是对上帝忠诚的，后来变成一个妓女。从前曾经，尤其在大卫的时候，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罪恶很多，如果罪恶很多，悖逆很多，罪恶悖逆的结果就会暴愧蒙羞了。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悖逆的和犯罪的会一同灭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致消灭。那么下面，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有势的必如麻壤，就会枯干，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不认识上帝产生的结果是罪恶，这个非基督徒听了会很不高兴，但是我想是真实的。我想包括任何一个文化、文明、个人、团体，如果没有经过福音的洗礼，都有残忍的成分，非常残忍、不合情理的成分。 别的我不敢举例子了，我们的原住民是最好的例子。那么原住民的凶狠，我想在塞德勒克巴莱那里面有一点描述。那么我最近去原住民的一个村庄，一个部落，哇，真是好可爱的一个地方，蛮像一个乐园的，起码像一个果园。他们村子全村都是基督徒，就是福音的洗礼临到他们，福音的信息临到他们，圣灵临到他们，他们还是原住民。我觉得他们的个性、习惯、讲话的方式、独有的幽默还是那些，但是经过神恩典的洗礼，非常的可爱。不认识上帝，罪恶就会累积；认识上帝，就会越来越圣洁。罪恶的累积结果就是痛苦。哎呀，这一点我读到这一段，我觉得真是很有同感，也很羞愧，也很难过。就是第一章的5到8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黑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竟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面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仅存的锡安城或锡安女子。锡安的女子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意思就是荒凉，很荒凉。那么在台湾、在欧洲、澳洲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实在字面上你看到好多的教会荒凉。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认识神就增加罪恶，增加罪恶就增加痛苦，增加痛苦神就说你为什么还要挨打呢？我做牧师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讲，有些弟兄姐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弟兄姐妹，反正就远离神，包括年轻的，可能特别多的年轻人，远离神一定是很多不幸的事发生，但是他没有回来，白受苦了，白挨打了。江派派写过一本书，不要浪费你的癌症，这什么意思？癌症有什么要浪费的？不要得罪好，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你受了这么一场大折磨，癌症，你学到功课没有？神让你得这个病，这么辛苦，你辛苦有没有代价？哎呀，最难过就是我们像铜墙铁壁一样，没有反应，没有反应，不能没有反应的，尽是伤口，尽是青肿，新打的伤痕，没有收口，没有残果，已经这样了，还不知道赶快悔改，还不知道赶快归正。好，第一章里面讲的第一个部分，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带来了那么多的罪恶和罪恶的痛苦。第二个重要的，字不多，但是观念可能更重要，就是要悔改。你不认识神，要开始认识神。以赛亚书1章16节，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要改，不要再作恶，要行善。那么这恐怕就是困难了。你们原来不认识神，你们原来因为不认识神行恶，现在让你们改正，你们怎么改？ 你们怎么会去不欺负人？你怎么改？改不好啊，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还是不改啊？顽劣。哎呦，这各位，我希望你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学生或者是晚辈，他不改，其实长辈也会有这个情形，顽固啊。他的顽固，他的一些毛病造成一些麻烦，他不改，他要继续下去。我想赌博可能是最平常看到的，赌得倾家荡产，看到赌博一切的害处，他还是要去赌。他看到犯罪一切的坏处，已经满头疼痛了，他还是要去犯。所以当耶和华说你们要改，你们要改改，除掉你们的恶行，止住作恶，学习行善，这不也是陈腔滥调吗？这不也是我们听过好多次的，我们自己也做过好多次的。现在我都不做了，已经这么老了不做了。以前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每次过年，每次新年开始都新年新志向，写日记，那时候还写日记，我立志今年开始要怎样，每天要看多少圣经，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起来运动等等。第三天第四天日记，感谢主已经持续了三天，第五天第六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停了，第七天第八天哎呀恢复了一次，第九天第十天下去就又没有了。然后到明年一月一日，我立志从今天开始要怎样怎样，好像还是犯老毛病。不认识神产生罪恶，罪恶产生痛苦，这我们知道，但是要改我们也知道改不了啊。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或者整个圣经，这个最重要的信息最宝贵的就是改得了。你看没有希望，一定改得了，就是我们刚读的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我刚告你们告得很厉害啊，你们也没有办法答复，事实上的行动也证实我是对的。我们来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一定能够的，我一定，你们一定能够洁白的。因此在24节到27节，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耶和华的对头是谁？耶和华的对头是撒旦，没有错。耶和华的对头是谁？耶和华的对头是亚述、巴比伦这些不认识神的国家。耶和华的对头是谁？耶和华对头是那恶者和他的权势下的那些邪灵，这都对。但耶和华的对头在圣经里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对头，耶和华的敌人就是他的儿女。就是以赛亚书讲了半天，你们是我的儿女，约中的子民，结果惹得我那么多怒气，哇，我一定要好好的把我在你们身上所受的委屈发泄出来，要好好的责备你，好好的打击你。我们感谢主，这个责备和打击的结果是炼尽你的渣子，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就是你们会公平公义，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初一样，就是你们会有聪明智慧，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臣，忠信之义。我们有近代有个《镜花缘》小说，有点像游记一样，到不同马可波罗游记一样，到不同的地方。你们大家也喜欢看这种游记一类的文章嘛？ 在巴黎有什么好吃的，在南非有什么好看的，在阿里山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游记，把每个地方的优点都写出来，游记。现在你到台北你的印象是什么，你到北京你的印象是什么，这个城的特色是什么。而有的时候有人说，哇，这个城的特色就是大家都是骗子，有的时候这个城的特色就是都要收贿赂。这个我想你们也知道，东南亚有些国家从进机场从下飞机开始到出去都是要钱。我就曾经就过海关的时候，他就直接向我要钱，要贿赂，要红包。这个城的人不诚实，然后这个城的人很诚实，很好客，很友善等等。这个城很漂亮，这个城很有古味。各位，每个城都有它的风格。耶路撒冷这个城，或者教会这个城，对，教会也是城。圣经用国，上帝的国，家，基督的家，城来形容教会，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是一个国，神的子民住在一个城里，神的子民是耶和华的家。这个家，这个城，这个国是公义的，是忠信的。二十七节，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二十七节，乍看之下好像这里是说锡安或者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或者教会会好好的遵守律法，然后是一个很公平公义的城市，不像拉斯维加斯是一个以赌博出名的城市。那么是公平公义的，因为他公平公义行得好，所以神就喜悦他们，就救赎，得蒙救赎。经文的确是这样讲的，不过我们看整个圣经，我们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锡安因公平得蒙救赎，你更好的理解是我们因被救赎而有公平和公义，我们因为被上帝救赎了，我们能活出公平和公义。也就是说，任何时候要记得，不是因为我们好，神施恩给我们，神施恩给我们，我们才能好。走向美善的第一步路到最后一步路，都是神主动做的。我们需要好，那是真的，我们需要对他的福音，对他的恩惠和慈爱有正确的反应，那也是真的。我们需要接受他，我们需要甚至你可以说选择接受他，但是你要记得，我能够做正确的选择，我能够踏出正确的一步、两步、一百步，每一步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感谢主。如果讲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想我们一般马上的回答，不加思索回答，就我们神是爱的神。神用什么来拯救你？我们以前唱过一首，就一个老歌，我一直都很喜欢唱，爱拯救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边法可救，爱拯救我。我在初中的时候退休会里学会唱这个歌啊，爱拯救我，这没有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的爱拯救我们。可是圣经比较少讲爱拯救我们，有比较多讲神的义拯救我们。当然神的义和神的爱不能分开，但他为什么用义呢？以赛亚书45章21节， 耶和华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就把神的公义和神的拯救放在一起。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神的义就是拯救我们的福音。就我再一次说，我们想到的上帝对我们的拯救，一定是爱我们嘛，可怜我们嘛，同情我们嘛，怜悯我们嘛。上帝怜悯同情拯救我们，上帝拯救我们不是用他的公义，事实上他应该收起他的公义，用他的公义来衡量我们，我们都站不住。各位，上帝的义在圣经里讲的比上帝的爱还多。我再一次说，这两个应该是在神身上都是一样的，或者说都是一致的，但是神的确喜欢用这个义。你知道将来在新天新地，在天堂里面幸福快乐，为什么在新天新地里幸福快乐？我们马上想到的是那里丰富美丽舒服，没有痛苦。我先提醒一下，我本来想说没有工作，有工作，没有工作的地方才是可怕的。我们将来要管十座城五座城，有很多的事，只是应该是没有什么挫折，但是充满了挑战，也非常的积极啊。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黄金街、碧玉城、流水、小溪、青草地、花园、果园，我们看到画常常都是这些。黄金街、碧玉城，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说，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新天新地特点，新天新地好的地方，出色的地方，叫人喜欢的地方，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因为有义居在其中。那是一个公义的地方，那是一个上帝公平的地方。好，我们感谢主，不要忘记神的义。在讲神学的时候，其实一件很头痛的事，就是上帝怎么救我们。各位，我们今天稍稍来进入稍微深一点，上帝是怎么救我们？我们犯错了，我们有罪了，我们该死了，我们因此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历史上有一派的人说，我们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整个人的问题就是魔鬼在辖制我们，我们很可怜，被魔鬼辖制，所以上帝要消灭魔鬼，拯救我们这些在魔鬼之下的人。上帝怎么消灭魔鬼呢？这要跟电影连在一起，让你们比较容易懂。各位，我们人好像一个亿万富翁的人质小朋友被绑匪抓起来，然后绑匪要十亿的赎金啊，然后这个我们假定了啊，当然是十亿赎金太多了，那假定呢，警察就提了一个大皮箱，这大皮箱里面给绑匪一看，哦，是巨额的金钱，都是真的，都是好的。于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钱交给绑匪，人就还给警察了。那绑匪这群很作恶多端的绑匪就带着他们的赎金上了飞机，哇，远去了。哎呀，给他们又赚了一大笔钱，可是他们不晓得在那皮箱里面有个炸弹，飞机起飞以后就爆炸了，哇，绑匪都被炸死了，大快人心。这是近代的电影，可是古代的神学家有同样的想法。 我们人在魔鬼的手下，那么上帝要救我们，上帝就跟魔鬼打交道，我付一笔赎金给你，你把人还给我。那么魔鬼说，你付什么赎金？人的灵魂可是很宝贵的。上帝说，我把我儿子的生命给你。哇，魔鬼一听就非常高兴了，因为神的儿子，神独生子的生命是多么宝贵，多么棒。我们这群人在他手下，天天就在那里叫啊闹啊，让他还这个绑匪的头子很不舒服的，能够把我们这一群讨厌鬼送还给上帝，得到耶稣的灵魂，不是很好？于是就成交。成交在哪里成交？就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神让魔鬼把耶稣的生命夺走了，然后把我们还给上帝。然后耶稣被魔鬼吞吃以后，在他肚子里爆炸，耶稣复活了，把魔鬼炸死了，然后人也得到自由了。这个就是耶稣的胜利消灭了魔鬼。当然这个说法在近五十年又慢慢复兴了，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后来大家觉得太荒唐了，就不采用这个解释，但近几十年来又开始复兴了。就是我们人的问题，就是撒旦魔鬼太厉害了，要消灭他。那漏洞当然也很多，神要消灭撒旦魔鬼，哪里需要这一神动小指头就可以把撒旦魔鬼消灭了，哪里需要这样子？那我们就回到正统的讲法，整个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整个人的问题，魔鬼是占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甚至不足介意。人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公义的上帝一定要刑罚我们人。这个公义的上帝一定要让我们受到悖逆他、不认识他的刑罚。神要做这个事，神的愤怒在不信主的人身上很强烈。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然后在约翰福音也有讲，第三章，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神的愤怒显在不前不义，就是我们的人身上。所以魔鬼是一个小角色，是一个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得罪了上帝，上帝的愤怒要怎么平息下来。好，我们通常讲的是对的，但是不够完全。我们通常讲的就是神让耶稣代替我们承受上帝的震怒。最明显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53，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平安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耶稣上帝的仆人为我们受苦，在以赛亚书讲的最清楚，新约当然是更多表达这件事情的，这我们很熟悉，耶稣代替我们。哎，可是各位，代替是不公平的、不合法的。你的论文是别人代笔写的，这是作弊耶。如果一个杀人犯要被处死了，他妈妈说我来代替他死，这各位我们不学法律也知道这个不对的。如果有人犯罪，要处罚的是那个犯罪的人，这不可以代替的。如果犯的是小罪，可以用罚金来代替那个 那个就关起来的日子。但是重大的罪不能代替的，耶稣代替我们死，只是代替我们死，我们不死，这不公平啊！对耶稣不公平，对我们也不公平，对上帝也不公平。我们的确说神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承受一切的刑罚，这是真的。耶稣基督也代替我们遵行一切的律法，代替我们遵行律法使我们得到赏赐，代替我们承受刑罚使我们免去刑罚，这是真的。但是不只是这个，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那个为那个字有代替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不可以少的，代表。代替是耶稣做了承受了一切，代表是我们做了一切。今天在整个大楼开管委会要表决一件事情，要投票，我不能够去投票，我请一个人代表我投票，这完全合法。耶稣为我们死，不是只是代替我们，也代表我们。这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要停下来了。这里面就是圣经里面这个很强，保罗很喜欢强调的是在基督里，我们因着信心跟主相连，以至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受刑罚，我们可以诚实的说，愿圣灵光照你，让你看得到。我们可以诚实的说，我也死了，我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神的确处罚了我，我的确受了上帝的公平的处罚，我承受了，所以我不必再承受了。你明明没有承受，对，我没有承受，耶稣代替我承受了，但是我也承受了，因为耶稣代表我，我也在其中。这是你需要有信心跟基督相连的。神给我们各样的赏赐，因为我们遵行了他一切的律法。我没有啊，我是没有，但是我也有，我在基督里面，基督所做的一切是我的代表，基督的一切美好也归算在我身上了。所以上帝救我们不仅是有慈爱，也非常的公平。我今天讲的非常简单，就讲到这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神的话，他跟我们辩论，他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洁白如雪。因为耶稣的工作既免了我们受刑罚，又让我们得赏赐，包括让我们洁白如雪。我们凭着信心一定会得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我们感谢主，求主继续为这个国家这个土地存留余种。你的话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主啊，恩待教会能够吸引人归向你，让你的余民成为一个大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